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约翰福音七章一到十三节。约翰福音七章一到十三节，二十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者。合神心意的侍奉者，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七章的六到八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主耶稣知道前面所走的路，知道他现在上耶路撒冷向众人彰显自己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但他提醒他的弟兄，他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他们与世人的一生都是依着他们的欲望，却违背了神的旨意，因此世人不能恨主的弟兄，因为他们本是属乎这世界的，与世界同一阵线的，对抗基督。世人恨基督，因为他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世人堕落败坏的本性是何等的可悲。最后主叫他的弟兄上去过节，这事情实在是非常的令人难过。他们佯装虔诚上去守住棚节，但基督站在他们的当中，他们没有真的爱他。人若是爱宗教礼仪，却不爱主，所以耶稣不想与他的兄弟们同去，在众人面前彰显他伟大的能力。因他的时机还未到，耶稣要上去，他会悄悄地、低调地上去。愿今天的灵修经文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尝试方便任意而为的人。好，接着呢，我们来听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主的时候还没有到，主的时候还没有到。
第七章以后呢，耶稣在加利利游行，在加利利走路。可是呢，后面记载一件事情，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什么叫祝棚节？祝棚节又称收获节或者是收藏节，就是犹太人每一年呢，他们就要搭棚子住在那边，一连过这个八天的这个假期。在这个假期里面干什么呢？一方面感谢神丰富的预备，因为收藏节收获节嘛。更重要的根源是纪念以前在旷野的时候神给他们丰富的预备。以色列老祖宗在旷野什么都没有，这么多人怎么办？神降玛拿，缺水的时候神让磐石出水，让他们有的吃有的喝，让他们在那个旷野那段时间里面神的保守经历。他们纪念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纪念什么？神是眷顾我们需要的，神是保守带领我们的。所以他们每年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要行洒水礼啊，行点灯啊，好像主耶稣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洒水，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需要水，神给他们供应，用这些具体的这些作为来纪念神当年对他们老祖宗的带领。而这个带领看见神是预备丰富的夜，这是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祝棚节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了。可是耶稣在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第七章他在加利利嘛，所以他的兄弟，这个兄弟就是玛利亚，其他与约瑟生的这些儿子们，就对耶稣说：“你如果要行神迹，你到应该耶路撒冷嘛，到大地方去嘛，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谁知道你做什么事情呢？不知道。”他说：“你要去，你应该去那个地方嘛。”他说：“你要显扬你的名声，就要到那种地方去做。那你要把你自己显给世人看。”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什么意思？因为耶稣所做的什么事情不是由他自己想怎么做的，神所给他父神给他所定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人所想的哦，你会行神迹，你会做成耶稣在加利利行了很多神迹，所以这兄弟们有人也看到了。那你既然这么会行神迹，你到耶路撒冷去嘛，让大家看见你嘛。你如果是弥赛亚，告诉别人你是嘛，这是人的想法。可是耶稣呢，他是执行父神的意思，所以他要做什么，他什么时候做什么，由父神定规，不是由他定规。耶稣这边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所有的基督徒说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动作存留，由他定规啊。今天基督徒在世上行事为人的标准，不是我想做什么，我要为主做什么，而是主要我做什么，而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我应该活出什么。我的行事为人的判断标准是主的原则居先，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居先。西方喜欢用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每当我在一个处境里面，耶稣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耶稣在这边就讲出来，他要怎么做是父神要他怎么做。所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什么时候啊？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所有一个动作都在神的定规里面。当然这个时候也指向你要我凸显弥赛亚的身份吗？不是按照耶稣的兄弟们的时间，按照父神的时间来。
寇尚老师呢告诉我们几个重点哦，他告诉我们这个祝棚节呢，又称为收藏节呢，是犹太人每年呢一年一次呢要搭棚子在那里庆祝哦，那一年是有八天的假期。而整个呢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所做的不是凭他自己想做的，是父神叫他所做的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今天呢身为一个基督徒呢，也不是把自己的想法把它居首位，而是怎么样，而是要祷告神，看神要我们做什么，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才去做。好，接着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呢真心话的一个主题。我们来探讨一下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今天谈到了祝棚节，那我们想我们对这个三大节期呢也来做进一步的认识。好，第一大节期呢是逾越节。逾越节，好，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为了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而设立的，当夜神击杀了埃及的每家每户所有的长子，只有以色列人因事先在门楣上涂了羔羊的血而逃过了死劫。所以逾越节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羔羊是预表主耶稣，我们靠赖主耶稣这个舍命流血，因着我们的信借着主的救恩得以出死入生，并离弃罪成圣，蒙主的救赎。好，这是逾越节的意义。第二个节期是五旬节。五旬节哦，五旬节在六节二十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的数据献给耶和华。所以从这个出熟节的一月十六日算起，要经过四十九天，到了第五十日，就是三月六日，就是五旬节。五旬节预表使徒时代圣灵的配降。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在地上停留了四十天之久，接着升天而去，十天之后，圣灵从天而降。好，这个是五旬节。第三个节期呢，就是祝棚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一个为期七天的节日，从七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那七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虽然不在七天之内，却被称为祝棚节的第八日，而且是最大的日子。祝棚节的棚原是帐篷的意思，当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圣经称之为神来到地上支搭帐篷在人间。 而祝棚节也预表信徒进入天国享受永生，所以启示录21章3节告诉我们什么？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祝棚节是预表在新耶路撒冷与神同在。而神设立的这个祝棚节是要以色列子民纪念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时曾如何的住在帐篷里，期望进入迦南美地的安息。因此这节也是提醒我们，人今天能在旷野里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安息，就是进入永远的帐幕。古时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庆祝祝棚节，他们摆出一块大磐石，使水在上面能够流过，为要提醒他们的祖宗曾在旷野漂流并隐于裂开的磐石所流的水。在磐石旁还要有帐篷，表明他们的祖宗如何住在帐篷里，在旷野漂流却从裂开的磐石得着活水来解渴。这一切的表征人生都是什么？都是在旷野里，不论你是清道夫啊，或是你是总统啊，不论你是劳工啊，或是教授啊，你都在旷野里漂流。不论你是住在高楼大厦啦，或是平民的住宅中，你都是住在帐篷里。帐篷表征的是什么？短暂的住处。这与新耶路撒冷相比，即是新耶路撒冷指的是什么？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纵使你在地上住在王宫，也是一个帐篷。我们都是在旷野漂流的天路客，住在帐篷里需要喝什么？磐石出来的活水。所以这提醒我们，有一天真正的祝棚节会来到，那将是新天新地里，其中有成为永远帐幕的新耶路撒冷。启示录的21章3节说，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在，那是真正永恒永远的帐幕。在新耶路撒冷的帐幕中将有水和不断的涌流，以解除神选民的干渴。所以祝棚节提醒我们有这样的未来，使我们知道今生的事物绝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那些是我们天路旅程中的东西，一切都将会结束。我们是客旅，我们正走向我们最终的目标，新天新地中新耶路撒冷的永远的帐幕。我们在这里没有真正解渴的水，在新耶路撒冷里才有。好，那呢整个呢祝棚节的整个的经义，它所预表的含义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呢？好，下一个主题呢要来谈到合神心意的侍奉者。合神心意的侍奉者，合神心意的侍奉者，从今天耶稣所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了这句话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耶稣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耶稣在经文中为我们立下一个服侍神的人美好的典范，让我们知道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者。好，从今天的整个灵修经文里面看到这个耶稣跟他的弟兄的对话，让我们知道第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是一个为了显扬名声的人。耶稣的弟兄建议耶稣应当上犹太去，这才能够显扬名声。然而耶稣却不为了显扬名声而服侍神。神的一个属性是自隐的神。所以呢以赛亚书45章15到16节怎么说？他说，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一个服侍神的人当学习隐藏自己，把自己隐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就是住在主的里面。隐藏自己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这是第一个服侍者的学习。第二个学习呢，服侍者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不方便的。耶稣对他的弟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呢？常是方便的。今天许多人他们的行事常以自我的利益、自我的荣耀为考虑， 只要合我意、合我利益的，随时都是方便的。然而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他的时候，他的行动与服事都是由神来决定的，而非自己来决定的。人常犯的两个错误，一个是悖逆，就是神要你做你不做；另一种叫做任意妄为，神没有要你做，你任意的去做。愿我们都按着神的心意与时间来侍奉。好，这是我们第二项的学习。好，第三项的学习呢，是服事人常会被人恨恶及议论，耶稣也是被人议论、论断与憎恨。当我们站在真理上的时候，去指出别人的罪行时，我们可能就会面对到人的抵挡、攻击与论断。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门徒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怎么样？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为了宣扬主的真理而遭受逼迫的，必得天上的大赏赐。好，第四个学习呢，是服事神的人在乎是否蒙神的差遣。犹太人希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能够明白书呢？耶稣不像那些文士啊，受过正式学校的训练，然而耶稣讲的道是从神而来的，大有能力。传道人若蒙神的差遣，他所讲的话就有恩膏给他做见证。恩膏在传讲的人身上，听的人就得着什么？得着人力。所以侍奉中属灵的全能乃由于主的托付，主若没有托付的，就不会有属灵的全能，自然也不会有真实的属灵果效。今天我们服事主的人，我们所依靠不是我们的学历、智慧和聪明，乃是因为神差派了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之所以能够完成神的托付，完成救赎全人类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能够怎么样体贴父神的心意，他能够以神的经营计划为核心，总是祷告天父，求天父的旨意。最终他怎么样？他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最深的形象，完成了救赎全人类这一个工作，超脱了一切的死因的辖制，死亡、地狱、阴间，在他面前失去了威力，被他所战胜。主耶稣的一生才只有33年之久，总是按着神当时要他做的而尽力的去做，满足父神的心意，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总为父神的心意而打算。耶稣为我们树立了非常美好的榜样，我们要效法他，使我们的侍奉从神得力，合神心意，蒙神的喜悦。所以呢，从今天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合神心意者，是第一个，他不是要显扬自己的，而他的时候是怎么样，是不方便的，而他可能常常会被人家误会啦、恨恶啊、议论啊，而最重要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是否蒙神的差遣。感谢赞美主。因此整个今天的灵修经文，我想就是今天经文圣灵会进一步的来启示我们。最终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者，我们当要如何行？我想今天耶稣所做的榜样，就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接着又是我们敬拜的时刻，让我们来到这一首圣灵的水流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心，
有一道圣灵的水流，
从古至今有一道圣灵的水流，流进
充满人的里头，
流进充满人的里头，
他在寻求往前出口，
他在寻求往前的出口，
做踏脚石头，
有谁愿意做踏脚的石头？
我心既可以够久，
跟主说，主啊，我的心
我要起来蒙你拯救，
我要起来蒙你拯救，
如生灵水流，跟着圣
献身投入圣灵水流，跟着圣灵向前
走，
圣灵的水流洗刷洁净更新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圣灵的水流充满释放我枷锁，圣灵的水流我愿做踏脚石头，圣灵的水流愿你浪潮漫过我。
有一道圣灵的水流，
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感谢你十架的救恩，感谢你十架的恩典，赐下圣灵宝惠师来重生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侍奉者，主耶稣，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你的时候是不方便，而我们的时候常是方便。主耶稣啊，求你来赦免我们那个任意妄为的罪，那个靠着肉体来侍奉你的罪。主耶稣，我们侍奉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愿我们都把你摆在我们侍奉的核心，就犹如你把天父的旨意摆在你生命的核心。主耶稣啊，谢谢你借着今天你对你弟兄的谈话，让我们终于明白，不要再过那个时候尝试方便的日子，让我们学习受限制。主啊，你也受限制，让我们学习受限制，得着那个受限制的恩典。愿圣灵在里面来管制我们，我们也愿意接受圣灵的管制，愿意接受限制。主耶稣，我们谢谢，我们知道这世界一切都会过去，人在祝棚节庆祝了还是饥渴，所以站起来跟大家说，饥渴的到你面前来，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愿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我们愿意做踏脚的石头，我们愿意做踏脚的石头，谁愿意做踏脚的石头？让圣灵来漫过你，让你成为众人祝福的人。举起你的双手说，主，我就在这里，我领受你的呼召，我领受你的托付，让我成为踏脚的石头，让我成为众人的祝福，让我成为圣灵流通的管道。主耶稣，谢谢你今天灵修经文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开启，也求主赐下那受限制的恩典，以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恩膏的教训的底下，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侍奉者。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谁愿做踏脚的石头？有谁愿做踏脚的石头呢？圣灵的水流从古到今一直流，要流进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但是必须要有踏脚的石头。 愿意做踏脚石头的人，就是一个合神的侍奉者，也愿就今天的经文让那个受恩之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合神心意的侍奉者。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枷锁圣灵的水流，我愿做他脚石头，圣灵